针对载有台湾总参谋长沈一鸣上将的黑鹰直升机坠毁在台湾东北部山区事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他说，美方珍惜和台湾的友谊和坚实的国防关系。美国股市在2020年第一个交易日上升，三项主要指数创纪录新高。1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一架载有台湾高级军事将领的黑鹰直升机台北时间星期四坠毁在台湾东北部的山区，机上13名人员，有8名丧生，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在内。事故发生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调查失事的原因。台湾总统选举的3个竞选阵营也宣布暂停竞选活动。在美国，国防部、黑鹰直升机的制造商和防务界也都对此事做出了回应和评论。现在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我们做详细的介绍。晨芳。
好的，这架载有台湾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和多位军事人员的黑鹰直升机是在前往宜兰军事基地对官兵做春节慰问的时候，在起飞不久迫降在与宜兰交界的雾来山区。台湾国防部证实，机上5人获救，8人罹难，目前失事原因不明。军方说将由失事调查委员会进行专案调查。在华盛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对这起事故发表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国男女军人就沈将军和其他7人因直升机事故而死难的惨痛损失向台湾军队成员表示哀悼。沈将军是其麾下将士的杰出领袖和台湾防务与地区安全的倡导者，对此人们将铭记在心。他说，我们感谢他如此的无私奉献，并珍惜我们的友谊以及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这架黑鹰直升机是台湾在2010年向美国采购的60架直升机之一。制造商希克斯基公司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该公司知悉在台湾发生的这起事故，也向所有受影响者表达最深的哀悼。声明说，安全是该公司最重要的优先考量，他们也已经向台湾的调查单位表明愿意提供协助。此外，与台湾军方和防务界关系深厚的美台商业协会也发表声明，对于在这个事故中失去生命的台湾军事人员表示哀悼。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该协会所有成员以及整个美国防务界都对此一悲剧性事件感到哀伤，在哀悼那些失去生命的人之余，也希望5位幸存者能够尽快的复原。韩如博尤其对沈一鸣上将的逝去表示惋惜，他说，失去沈一鸣上将对台湾正以决心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终结台湾自由民主社会的侵略性和胁迫性作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韩如博也称赞沈一鸣上将是台湾在打击和防范中国胁迫性作为时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防卫态势的一个领导者。他说，如果蔡英文总统取得连任，沈一鸣会是国防部长的重要人选。那么另外，美国军事专家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黑鹰直升机对台湾满足军事需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也受到日本和韩国的欢迎，它的可靠性极佳。不过即便如此，所有直升机都是非常复杂的机械，需要高度的注意和精确的维修。不幸的是，直升机也很容易发生失误，而这种失误就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对于台湾在距离选举前才1个多星期的时间发生这种悲剧，是否对选举和台湾的安全会有所影响呢？费舍尔并不这么认为。我们来听听看这位专家怎么说。
我不认为这对台湾选举会有任何党派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军事悲剧。如果要说有任何影响，那就是它是整个国家聚焦于台湾在防卫自己的自由时必须要承担什么样的重大负担。这个负担是所有台湾人都要承受的，无论他是哪一个政党。
By all Taiwanese,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party.
费舍尔说，这个事故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安全，因为台湾有丰富的军事人力资源，在这个事件中不幸罹难的军官也会有同样具有能力、勇气和承担的军官来接续他们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关于这起黑鹰直升机事故记者所掌握到的信息。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国股市周四以历史新高拉开了新年的序幕。美国股市在2019年涨幅的基础上继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周四开盘的一个小时内均创下了交易新高。中国央行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也提高了全球股市。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宣布将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此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约80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截至周四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330.4点，约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9.6点，约1.3%。美国股市涨幅在过去的2019年创下了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19年飙升29%，创下了201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也分别上涨了22%和35%。一位美国众议员敦促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国有报纸渗入美国国会扩大宣传的问题。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12月20日致函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佐伊·洛夫格兰说，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已经成功地向美国的新闻媒体和美国的执政立法机关注入中共的宣传，淡化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在国会山，每个议员的办公室都会收到免费赠阅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但是《中国日报》并不是独立自由的媒体，而是由负责监控和控制中国所有媒体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拥有，并且提供资金。班克斯众议员担心《中国日报》及其广告机构正在帮助独裁者影响美国民主。过去的一年，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关系波澜起伏，而未来的一年情况可能会更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在华盛顿，对硅谷的愤怒似乎与日俱增。
People are angry and scar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人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愤怒、更恐惧。他们不在乎联邦法还是州法，他们就是要有法。
如今所谓的科技大公司正遭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面夹击，而在未来一年压力可能会增加。
当你想到美国首都和世界创新之都之间的关系，真的令人着迷。这个关系虽然不是在迈向离婚法庭，但也不是曾经绽放的浪漫花朵。
现在不再是浪漫，而是威胁要对侵犯用户隐私或扼杀竞争等事情处以罚款。新法律可能让美国用户对自己的在线数据得到更多的控制。新法律还可能限制公司向广告商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户信息的能力。
美国人不仅是美国人，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都在关注他们的数据隐私。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为它制定一些规则。
如果美国议员们落实威胁，要拆分像脸书这样的大公司，把它流行的 Instagram 之类的应用程序转变为独立的竞争对象，美国科技产品的外国用户也可能会看到改变。
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些是全球垄断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指望美国担当领导的角色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司。
DC is waking up to the massive impact that
华盛顿显然正在意识到科技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影响，硅谷则是正在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冲击，不仅是对民主，还有经济和就业，冲撞正在发生，现在才引起更多的注意。
在华盛顿仔细审查硅谷的同时，中国在先进的全球通讯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是否可以把用户数据托付给这个威权国家，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If Huawei or any Chinese company,
如果华为或任何中国公司能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或世界其他地方建造电信基础设施，你就得假定和华为科技结合的结果是所有的数据都将被传输回中国的超级计算机。
Is going to be the transfer of all the data back to Chinese supercomputers.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don't have access. 华盛顿会拆分脸书吗？还是会对用户数据施加严格的规定？和中国的全球竞争将如何开展？这些问题的答案对2020年全球约50亿在线人口，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交流带来影响。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星期四出台了新的政策，禁止在烟弹式电子烟中添加除烟草和薄荷醇以外其他的口味。根据新的政策，任何公司在30天内需停止生产、分销和销售除烟草和薄荷醇以外的其他口味的烟弹式电子烟产品，否则将会面临 FDA 的管制行动。 FDA 此次出台的禁令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的青少年。有证据表明，青少年接触尼古丁会对其大脑的发育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与不吸电子烟的青少年相比，吸电子烟的青少年将来更有可能尝试传统的香烟。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在2月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上，选民们将聚集一堂，决定他们的首选候选人。这既可能推动政治竞选向前发展，也有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出现的麻烦。一些批评者认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迪吉格在非洲裔美国人选民中支持率不高，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为他的政治主张蒙上阴影。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周四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作为本届选战中唯一的一位拉丁裔参选人，卡斯特罗的竞选集中在边境管控、移民改革、种族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等问题上，但是他的民调支持率始终徘徊在1%的低位上，并且连续失去了2场参加民主党总统辩论的资格。卡斯特罗是墨西哥的移民后代，他在34岁的时候就当选了美国第七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市长，一跃成为民主党内的政治新星。此后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二届任期上担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在2月的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上，选民们将聚集一堂，决定他们的首选候选人。这既可能推动政治竞选向前发展，也有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出现的麻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当冬季气温下降时，赢得爱奥华州选民民心的竞选活动升温。
我喜欢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季。
达雷尔·莫夫是数百名在严寒中排队的人之一，他们等着观看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在当地一所大学演讲。布蒂吉格在爱奥华州的总统竞选人民调中支持率很高。虽然华盛顿聚焦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但莫夫说他心中还有其他问题。
此时我们将如何维护世界安全？我认为人们很担心爱奥华州的气候，这将是另一个主要的担忧。
莫夫说，爱荷华州人希望参选人谈论对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仔细听参选人实际上在说些什么，我们衡量一下，认为他们实际上在担任总统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整个爱荷华州正处于一个梦幻般的摇摆过程。
我现在可能倾向于布蒂吉格，但拜登可能是我会继续关注的人，还有艾米·克洛布查尔。
离爱荷华州人做出决定只有几周的时间了，参选人已经快没有时间赢得选民了。
你开始看到竞选中一些人上升，一些人下降。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人退出竞选，或者至少不在爱荷华州竞选，所以它变得有趣起来。
政治学教授蒂莫西·哈格尔预计，民主党党团成员的投票率高于共和党，因为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包括多种可能性，而共和党提名人几乎已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他们共和党的投票率可能会很低，比他们中期选举的投票率要高，但是在总统选举年内仍然不高。然而对民主党来说，尤其是鉴于在爱荷华州有一场相当激烈的竞争，我们再次看到民调的波动，以及谁似乎领先，还有所有一切，这将刺激投票率。尤其民主党人可能击败特朗普，这一点让人感到兴奋。
我从一开始就支持拜登，我认为他是在政府中经验最丰富的最佳人选。
威廉·克莱顿从威斯康辛州前往爱荷华州杜布克参加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活动，他想要一个能在他居住的农村地区击败特朗普总统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管怎样都一直支持他，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喜欢他。
达雷尔·莫夫说，他担心进步派竞选者，比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或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十一月全国投票时可能无法当选。
在大选中，有非常多的人处于中间，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候选人是否过于极端来做决定。
桑德斯最近驳斥了这种担忧。
不管批评我的人可能会说什么，我们争取的议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议程，这是美国人民想要的。
民主党参选人还可以在二月三日之前向爱荷华州的选民陈述他们的观点。美国之音法拉报爱荷华州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蒂吉格在关键的爱荷华州的民意调查里名列前茅，但是批评者认为布蒂吉格在非洲裔美国人选民中支持率不高，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为他的政治主张蒙上了阴影。来看报道。
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不同地方对皮特市长的支持截然不同。在布蒂吉格父亲一度任教的圣母大学校园，学生热情支持这个来自他们视为家园的城镇的参选人。更何况，这名参选人今年只有37岁。
根据你在新闻中看到的，你一定会发现人们在说，我是因为这个不支持比特。但是当你和人们交谈时，他们看见他会很激动。我去了他在南本德市的竞选办公室的开幕式，那就是人山人海，充满快乐的激情。
然而，在圣母大学学生团体的民主党籍学生中，许多人持怀疑态度。
There were a lot of problems with the way Washington.
华盛顿的运作方式问题很多，因此我认为新的尝试可能与众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只是我个人不支持它。
在圣母大学以外的地方，南本德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占25%，而布蒂吉格过去处理非洲裔美国人事务的经验遭到质疑。
布蒂吉格市长在一些重要的黑人领袖当中拥有大量支持，他还跟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以及一些比较老比较有地位的组织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另一方面来说，新一代的成员有些人他们在问他究竟达到了多少成效，而我们看到南本德市的少数族裔社区的贫穷率的确非常高，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布蒂吉格竞选阵营指出，从他在2012年就任以来，该市非洲裔人口失业率下降的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布蒂吉格已经主动和非洲裔选民接触，他声称他的支持率低是因为对他的认识不足。然而，一些南本德市的居民仍然说，在他们的社区，布蒂吉格缺乏可见度。
你必须实际在街道上、在书本中、在学校里，还有在职场上去真正了解本地的情况，但是我看不到他。我真的不懂这个人。
听说他在本市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我也听说他在某些地区做得还不够。
皮特市长是否能在他的家乡和其他地方赢得非洲裔选民的支持还有待观察，他们的支持将是任何候选人明年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关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以不到30,000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威斯康辛州。随着2020年的临近，威斯康辛州被视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战场州。来看报道。
当选民在前往投票站时，一个议题通常比其他议题都重要。
很明显是经济。
经济学家史蒂文·戴尔说，在伯纳代特·兰斯福德居住的威斯康星州，经济总体表现良好。
实际上，我们遇到了一些瓶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填补我们已有的工作。
这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努力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现任总统的连任机会取决于经济表现。如果经济表现良好，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再次当选；如果经济疲软，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良好的经济也有助于当地候选人。
经济似乎在扩张，在威斯康星州，特别是三大部门之一的轻工业恢复强劲。
威斯康星州议会成员共和党人斯科特·斐茨吉拉德正在竞选密尔沃基教区的一个联邦议员席位。虽然经济可能帮助他赢得现在的特别选举，但2020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现在所有的指标都指出，美国经济和威斯康星州的经济会放缓。
尽管全国失业率较低，但美国劳工部报告说，威斯康星州72个县几乎每一个县的失业率都比去年高。威斯康星州的全国家庭农场破产率也是全美最高的。这个问题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就连特朗普总统推动的台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立的技术工厂，也未能达到创造数千个新就业机会的预期。
所有的因素似乎都在调整，即使经济不是温和衰退的话，我们也正进入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
我认为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在这样的选区和全国各个选区大力竞选，从而促使很多人参加投票。
这动员了他的支持者，但也向另一个方向动员了那些强烈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因此，我不认为弹劾最终会有太大影响。
选民伯纳代特·兰斯福德说，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他认为，不管弹劾案走向如何，他都不能改变共和党人的想法。
我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只能让他表现出来。
威斯康星州将于4月7日举行初选。全州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将投票选出各自政党在11月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法拉报威斯康星州报道。
北维州的安大托育与教育中心是美国第一家维吾尔语言以及文化学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每个星期天早上，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安纳托育与教育中心的教室内，就传出维吾尔语教学及学生朗读的声音。在语言教学之外，还有维吾尔传统舞蹈课程。这是一所专门教维吾尔语言及文化的周日学校。创办人之一的苏利亚是学校校长，也是一位维吾尔人。
我现在有8位老师和80个学生，有时学生人数会多达上100人，有时会降至70-80位，大概就在70-100人之间。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苏利亚，曾经任职于新疆出版社。1999年时，他举家移民到美国。在完成英语学位之后，开始从事维吾尔语教育。然而看到中共近年来在新疆强力打压维吾尔语，于是自己出资与女儿伊拉达在2017年一起创办了安纳托育语教育中心，成为在美国第一家的维吾尔语学校。
It's very severe. They burning our books.Teaching books.
那里情况非常严峻，他们烧掉了我们的教学课本，所有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不教维吾尔语，只教中文。近年来他们变本加厉，不准我们说维吾尔语，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几乎丧失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就是我想创立维吾尔语学校的动机。
周日学校的维吾尔语教学分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课程，4岁以上的小孩子就可以注册上课。图马利斯·阿里马斯是高级课程班的老师，也是一名维吾尔维权运动人士。 在2014年来到美国之前，是一名在新疆执业的医生。
其实这个种族灭绝，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它是慢慢加剧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们的语言，其实很长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消失吧。因为我就是一个第一例实验班的一个学生，那是双语教，后面慢慢就单语教，就是用汉语叫维吾尔族。尤其维吾尔族的一些学习特别好的尖子班的那些学生派到内地去上课，这也是开始我们的语言的一个侵犯吧。然后我们的维吾尔族课程越来越少，它的内容越来越不真实。
图马利斯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海外维吾尔族下一代的历史、语言以及文化教育显得更为重要。
尤其我们的连语言都不能保留的情况下，这种教育对海外的那些维吾尔族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保存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开始在这边教书。
维吾尔语中级班的学生都是在美国读小学的年纪。
And let's say someone comes to our house and they're Uyghur and they don't know.
如果我们家有维吾尔的客人来，他们不会说英语，你应该有礼貌地问候他们。但是你不会说维吾尔语，就不知道如何问候他们了。
And for example, if you're school.
另外，老师用维吾尔语上课，你会完全听不懂。
高级课程班的学生都是在美国读中学的年纪，更成熟的思想让他们体会学习维吾尔语不仅仅只是语言的学习。
For me, it's important because, like, after the...
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中国接管我们的土地之后，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语言以及传统流传下去，所以你学习了母语就不会忘记，然后把它传给你的孩子们。
I am here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myculture and how I speak.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要学习我们的文化以及说我们的母语。我也上伊斯兰教的课程，我想要学习我的宗教，让自己变得更好，同时学习我母亲的语言，了解她来自何处。
Our main culture is Uyghur song and then with dance.
我们的主要文化就是维吾尔音乐及舞蹈，从很小的孩子到成年人，每个家庭及社区，女孩男孩都会跳舞，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美丽的舞蹈发挥得淋漓尽致。
In our culture, we don't dance crazy like...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舞蹈动作不会跳得很疯狂，也不会跳得很含蓄，就是跳得刚刚好。
We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ance moves that makes me.
事实上，我们的舞蹈动作很不一样，这让我感到很不一样，因为我也学跳芭蕾舞。当我跳传统舞蹈时，我感觉很不一样。
我们需要这些孩子，因为我们从中国政府那边。脱离这些压迫需要很长时间，就是我们需要下一代的孩子去继续我们现在的事情的话，我们必须得培养这些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在那边有他们自己的故乡，那是属于我们的。
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的跨越边界的迫害报告中指出，中共用迫害在新疆亲人的方式加强对美国维吾尔人的骚扰与威胁。苏利亚说，自从开设学校之后，已经两年无法跟在新疆的兄弟姐妹取得联系。
I feel I'm scared, and then I have some nervous, and then I always thinking about.
我感到害怕，也会紧张担忧，一直记挂着他们。但是我想，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学校会持续办下去的。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对载有台湾总参谋长沈一鸣上将的黑鹰直升机坠毁在台湾东北部山区事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他说，美方珍惜和台湾的友谊和坚实的国防关系。美国股市在2020年第一个交易日上升，三项主要指数创纪录新高。1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一架载有台湾高级军事将领的黑鹰直升机台北时间星期四坠毁在台湾东北部的山区，机上13名人员，有8名丧生，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在内。事故发生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调查失事的原因。台湾总统选举的3个竞选阵营也宣布暂停竞选活动。在美国，国防部、黑鹰直升机的制造商和防务界也都对此事做出了回应和评论。现在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我们做详细的介绍。晨芳。
好的，这架载有台湾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和多位军事人员的黑鹰直升机是在前往宜兰军事基地对官兵做春节慰问的时候，在起飞不久迫降在与宜兰交界的雾来山区。台湾国防部证实机上5人获救，8人罹难，目前失事原因不明。军方说将由失事调查委员会进行专案调查。在华盛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对这起事故发表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国男女军人就沈将军和其他7人因直升机事故而死难的惨痛损失向台湾军队成员表示哀悼。沈将军是其麾下将士的杰出领袖和台湾防务与地区安全的倡导者，对此人们将铭记在心。他说，我们感谢他如此的无私奉献，并珍惜我们的友谊以及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这架黑鹰直升机是台湾在2010年向美国采购的60架直升机之一。制造商希克斯基公司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该公司知悉在台湾发生的这起事故，也向所有受影响者表达最深的哀悼。声明说，安全是该公司最重要的优先考量，他们也已经向台湾的调查单位表明愿意提供协助。此外，与台湾军方和防务界关系深厚的美台商业协会也发表声明，对于在这个事故中失去生命的台湾军事人员表示哀悼。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该协会所有成员以及整个美国防务界都对此一悲剧性事件感到哀伤，在哀悼那些失去生命的人之余，也希望五位幸存者能够尽快的复原。韩如博尤其对沈一鸣上将的逝去表示惋惜，他说，失去沈一鸣上将对台湾正以决心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终结台湾自由民主社会的侵略性和胁迫性作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韩如博也称赞沈一鸣上将是台湾在打击和防范中国胁迫性作为时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防卫态势的一个领导者。他说，如果蔡英文总统取得连任，沈一鸣会是国防部长的重要人选。那么另外，美国军事专家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黑鹰直升机对台湾满足军事需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也受到日本和韩国的欢迎，它的可靠性极佳。不过即便如此，所有直升机都是非常复杂的机械，需要高度的注意和精确的维修。不幸的是，直升机也很容易发生失误，而这种失误就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对于台湾在距离选举前才1个多星期的时间发生这种悲剧，是否对选举和台湾的安全会有所影响呢？费舍尔并不这么认为。我们来听听看这位专家怎么说。
我不认为这对台湾选举会有任何党派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军事悲剧。如果要说有任何影响，那就是它是整个国家聚焦于台湾在防卫自己的自由时必须要承担什么样的重大负担。这个负担是所有台湾人都要承受的，无论它是哪一个政党。
By all Taiwanese,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party.
费舍尔说，这个事故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安全，因为台湾有丰富的军事人力资源，在这个事件中不幸罹难的军官也会有同样具有能力、勇气和承担的军官来接续他们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关于这起黑鹰直升机事故记者所掌握到的信息。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国股市周四以历史新高拉开了新年的序幕。美国股市在2019年涨幅的基础上继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周四开盘的一个小时内均创下了交易新高。中国央行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也提高了全球股市。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宣布将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此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约80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截至周四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330.4点，约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9.6点，约1.3%。美国股市涨幅在过去的2019年创下了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19年飙升29%，创下了201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也分别上涨了22%和35%。一位美国众议员敦促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国有报纸渗入美国国会扩大宣传的问题。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12月20日致函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佐伊·洛夫格兰说，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已经成功地向美国的新闻媒体和美国的执政立法机关注入中共的宣传，淡化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在国会山，每个议员的办公室都会收到免费赠阅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但是《中国日报》并不是独立自由的媒体，而是由负责监控和控制中国所有媒体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拥有，并且提供资金。班克斯众议员担心《中国日报》及其广告机构正在帮助独裁者影响美国民主。过去的一年，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关系波澜起伏，而未来的一年情况可能会更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在华盛顿，对硅谷的愤怒似乎与日俱增。
People are angry and scar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人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愤怒、更恐惧。他们不在乎联邦法还是州法，他们就是要有法。
如今，所谓的科技大公司正遭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面夹击，而在未来一年，压力可能会增加。
当你想到美国首都和世界创新之都之间的关系，真的令人着迷。这个关系虽然不是在迈向离婚法庭，但也不是曾经绽放的浪漫花朵。
现在不再是浪漫，而是威胁要对侵犯用户隐私或扼杀竞争等事情处以罚款。新法律可能让美国用户对自己的在线数据得到更多的控制。新法律还可能限制公司向广告商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户信息的能力。
美国人不仅是美国人，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都在关注他们的数据隐私。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为它制定一些规则。
如果美国议员们落实威胁，要拆分像脸书这样的大公司，把它流行的 Instagram 之类的应用程序转变为独立的竞争对象，美国科技产品的外国用户也可能会看到改变。
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些是全球垄断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指望美国担当领导的角色，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司。
DC is waking up to the massive...
华盛顿显然正在意识到科技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影响，硅谷则是正在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冲击，不仅是对民主，还有经济和就业，冲撞正在发生，现在才引起更多的注意。
在华盛顿仔细审查硅谷的同时，中国在先进的全球通讯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是否可以把用户数据托付给这个威权国家，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If Huawei or any Chinese company,
如果华为或任何中国公司能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或世界其他地方建造电信基础设施，你就得假定和华为科技结合的结果是所有的数据都将被传输回中国的超级计算机。
Is going to be the transfer of all the data back to Chinese supercomputers.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don't have access. 华盛顿会拆分脸书吗？还是会对用户数据施加严格的规定？和中国的全球竞争将如何开展？这些问题的答案对2020年全球约50亿在线人口，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交流带来影响。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星期四出台了新的政策，禁止在烟弹式电子烟中添加除烟草和薄荷醇以外其他的口味。根据新的政策，任何公司在30天内需停止生产、分销和销售除烟草和薄荷醇以外的其他口味的烟弹式电子烟产品，否则将会面临 FDA 的管制行动。 FDA 此次出台的禁令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的青少年。有证据表明，青少年接触尼古丁会对其大脑的发育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与不吸电子烟的青少年相比，吸电子烟的青少年将来更有可能尝试传统的香烟。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在2月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上，选民们将聚集一堂，决定他们的首选候选人。这既可能推动政治竞选向前发展，也有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出现的麻烦。一些批评者认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迪吉格在非洲裔美国人选民中支持率不高，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为他的政治主张蒙上阴影。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周四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作为本届选战中唯一的一位拉丁裔参选人，卡斯特罗的竞选集中在边境管控、移民改革、种族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等问题上，但是他的民调支持率始终徘徊在1%的低位上，并且连续失去了2场参加民主党总统辩论的资格。卡斯特罗是墨西哥的移民后代，他在34岁的时候就当选了美国第七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市长，一跃成为民主党内的政治新星。此后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二届任期上担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在2月的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上，选民们将聚集一堂，决定他们的首选候选人。这既可能推动政治竞选向前发展，也有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出现的麻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当冬季气温下降时，赢得爱奥华州选民民心的竞选活动升温。
我喜欢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季。
达雷尔·莫夫是数百名在严寒中排队的人之一，他们等着观看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迪吉格在当地一所大学演讲。布迪吉格在爱奥华州的总统竞选人民调中支持率很高。虽然华盛顿聚焦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但莫夫说他心中还有其他问题。
此时我们将如何维护世界安全？我认为人们很担心爱奥华州的气候，这将是另一个主要的担忧。
莫夫说，爱荷华州人希望参选人谈论对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仔细听参选人实际上在说些什么，我们衡量一下，认为他们实际上在担任总统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整个爱荷华州正处于一个梦幻般的摇摆过程。
我现在可能倾向于布迪吉格，但拜登可能是我会继续关注的人，还有艾米·克洛布查尔。
离爱荷华州人做出决定只有几周的时间了，参选人已经快没有时间赢得选民了。
你开始看到竞选中一些人上升，一些人下降。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人退出竞选，或者至少不在爱荷华州竞选，所以它变得有趣起来。
政治学教授蒂莫西·哈格尔预计，民主党党团成员的投票率高于共和党，因为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包括多种可能性，而共和党提名人几乎已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他们共和党的投票率可能会很低，比他们中期选举的投票率要高，但是在总统选举年内仍然不高。然而对民主党来说，尤其是鉴于在爱荷华州有一场相当激烈的竞争，我们再次看到民调的波动，以及谁似乎领先，还有所有一切，这将刺激投票率。尤其民主党人可能击败特朗普这一点让人感到兴奋。
我从一开始就支持拜登，我认为他是在政府中经验最丰富的最佳人选。
威廉·克莱顿从威斯康辛州前往爱荷华州杜布克参加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活动，他想要一个能在他居住的农村地区击败特朗普总统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管怎样都一直支持他，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喜欢他。
达雷尔·莫夫说，他担心进步派竞选者，比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或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十一月全国投票时可能无法当选。
在大选中，有非常多的人处于中间，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候选人是否过于极端来做决定。
桑德斯最近驳斥了这种担忧。
不管批评我的人可能会说什么，我们争取的议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议程，这是美国人民想要的。
民主党参选人还可以在二月三日之前向爱荷华州的选民陈述他们的观点。美国之音法拉报爱荷华州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蒂吉格在关键的爱荷华州的民意调查里名列前茅，但是批评者认为布蒂吉格在非洲裔美国人选民中支持率不高，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为他的政治主张蒙上了阴影。来看报道。
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不同地方对皮特市长的支持截然不同。在布蒂吉格父亲一度任教的圣母大学校园，学生热情支持这个来自他们视为家园的城镇的参选人。更何况这名参选人今年只有37岁。
根据你在新闻中看到的，你一定会发现人们在说我是因为这个不支持比特，但是当你和人们交谈时，他们看见他会很激动。我去了他在南本德市的竞选办公室的开幕式，那就是人山人海，充满快乐的激情。
然而在圣母大学学生团体的民主党籍学生中，许多人持怀疑态度。
华盛顿的运作方式问题很多，因此我认为新的尝试可能与众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只是我个人不支持他。
在圣母大学以外的地方，南本德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占25%，而布蒂吉格过去处理非洲裔美国人事务的经验遭到质疑。
布蒂吉格市长在一些重要的黑人领袖当中拥有大量支持，他还跟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以及一些比较老比较有地位的组织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另一方面来说，新一代的成员有些人他们在问他究竟达到了多少成效，而我们看到南本德市的少数族裔社区的贫穷率的确非常高，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布蒂吉格竞选阵营指出，从他在2012年就任以来，该市非洲裔人口失业率下降的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布蒂吉格已经主动和非洲裔选民接触，他声称他的支持率低是因为对他的认识不足。然而一些南本德市的居民仍然说，在他们的社区布蒂吉格缺乏可见度。
你必须实际在街道上，在书本中，在学校里，还有在职场上去真正了解本地的情况，但是我看不到他，我真的不懂这个人。
听说他在本市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我也听说他在某些地区做得还不够。
皮特市长是否能在他的家乡和其他地方赢得非洲裔选民的支持还有待观察，他们的支持将是任何候选人明年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关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以不到30,000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威斯康辛州。随着2020年的临近，威斯康辛州被视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战场州。来看报道。
当选民在前往投票站时，一个议题通常比其他议题都重要。
很明显是经济。
经济学家史蒂文·戴尔说，在伯纳代特·兰斯福德居住的威斯康星州，经济总体表现良好。
实际上，我们遇到了一些瓶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填补我们已有的工作。
这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努力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现任总统的连任机会取决于经济表现。如果经济表现良好，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再次当选；如果经济疲软，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良好的经济也有助于当地候选人。
经济似乎在扩张，在威斯康星州，特别是三大部门之一的轻工业恢复强劲。
威斯康星州议会成员共和党人斯科特·斐茨吉拉德正在竞选密尔沃基教区的一个联邦议员席位。虽然经济可能帮助他赢得现在的特别选举，但2020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现在所有的指标都指出，美国经济和威斯康星州的经济会放缓。
尽管全国失业率较低，但美国劳工部报告说，威斯康星州72个县几乎每一个县的失业率都比去年高。威斯康星州的全国家庭农场破产率也是全美最高的。这个问题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就连特朗普总统推动的台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立的技术工厂，也未能达到创造数千个新就业机会的预期。
所有的因素似乎都在调整，即使经济不是温和衰退的话，我们也正进入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
我认为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在这样的选区和全国各个选区大力竞选，从而促使很多人参加投票。
That is motivating among his supporters.
这动员了他的支持者，但也向另一个方向动员了那些强烈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因此，我不认为弹劾最终会有太大影响。
选民伯纳代特·兰斯福德说，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他认为，不管弹劾案走向如何，他都不能改变共和党人的想法。
我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只能让他表现出来。
威斯康星州将于4月7日举行初选。全州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将投票选出各自政党在11月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法拉报威斯康星州报道。
北维州的安大托育与教育中心是美国第一家维吾尔语言以及文化学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每个星期天早上，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安纳托育语教育中心的教室内，就传出维吾尔语教学及学生朗读的声音。在语言教学之外，还有维吾尔传统舞蹈课程。这是一所专门教维吾尔语言及文化的周日学校。创办人之一的苏利亚是学校校长，也是一位维吾尔人。
我现在有8位老师和80个学生，有时学生人数会多达上100人，有时会降至70-80位，大概就在70-100人之间。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苏利亚，曾经任职于新疆出版社。1999年时，他举家移民到美国。在完成英语学位之后，开始从事维吾尔语教育。然而看到中共近年来在新疆强力打压维吾尔语，于是自己出资与女儿伊拉达在2017年一起创办了安纳托育语教育中心，成为在美国第一家的维吾尔语学校。
It's very severe. They burning our books.Teaching books.
那里情况非常严峻，他们烧掉了我们的教学课本，所有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不教维吾尔语，只教中文。近年来他们变本加厉，不准我们说维吾尔语，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几乎丧失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就是我想创立维吾尔语学校的动机。
周日学校的维吾尔语教学分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课程，4岁以上的小孩子就可以注册上课。图马利斯·阿里马斯是高级课程班的老师，也是一名维吾尔维权运动人士。 在2014年来到美国之前，是一名在新疆执业的医生。
其实这个种族灭绝，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它是慢慢加剧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们的语言其实很长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消失吧，因为我就是一个第一例实验班的一个学生，那是双语教，后面慢慢就单语教，就是用汉语叫维吾尔族，尤其维吾尔族的一些学习特别好的尖子班的那些学生派到内地去上课，这也是开始我们的语言的一个侵犯吧。然后我们的维吾尔族课程越来越少，它的内容越来越不真实。
图马利斯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海外维吾尔族下一代的历史、语言以及文化教育显得更为重要。
尤其我们的连语言都不能保留的情况下，这种教育对海外的那些维吾尔族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保存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开始在这边教书。
维吾尔语中级班的学生都是在美国读小学的年纪。
And let's say someone comes to our house and they're Uyghur and they don't know.
如果我们家有维吾尔的客人来，他们不会说英语，你应该有礼貌地问候他们。但是你不会说维吾尔语，就不知道如何问候他们了。
And for example, if you're school.
另外，老师用维吾尔语上课，你会完全听不懂。
高级课程班的学生都是在美国读中学的年纪，更成熟的思想让他们体会学习维吾尔语不仅仅只是语言的学习。
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中国接管我们的土地之后，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语言以及传统流传下去，所以你学习了母语就不会忘记，然后把它传给你的孩子们。
I am here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myculture and how I speak.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要学习我们的文化以及说我们的母语。我也上伊斯兰教的课程，我想要学习我的宗教，让自己变得更好，同时学习我母亲的语言，了解她来自何处。
Our main culture is Uyghur song and then with dance.
我们的主要文化就是维吾尔音乐及舞蹈，从很小的孩子到成年人，每个家庭及社区，女孩男孩都会跳舞，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美丽的舞蹈发挥得淋漓尽致。
In our culture, we don't dance crazy like...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舞蹈动作不会跳得很疯狂，也不会跳得很含蓄，就是跳得刚刚好。
We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ance moves that makes me.
事实上，我们的舞蹈动作很不一样，这让我感到很不一样，因为我也学跳芭蕾舞。当我跳传统舞蹈时，我感觉很不一样。
我们需要这些孩子，因为我们从中国政府那边。脱离这些压迫需要很长时间，就是我们需要下一代的孩子去继续我们现在的事情的话，我们必须得培养这些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在那边有他们自己的故乡，那是属于我们的。
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的跨越边界的迫害报告中指出，中共用迫害在新疆亲人的方式加强对美国维吾尔人的骚扰与威胁。苏利亚说，自从开设学校之后，已经两年无法跟在新疆的兄弟姐妹取得联系。
I feel I'm scared, and then I have some nervous, and then I always thinking about.
我感到害怕，也会紧张担忧，一直记挂着他们。但是我想，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学校会持续办下去的。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